节，《使徒行传》27章的第一节啊，那今天比较长一点哈，啊，读到第12节，第一节读到12节啊，啊，我这边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今天请张明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好，《使徒行传》27章第一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亚利达古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沿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
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面前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
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背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
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
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阿们。
我们跟着使徒行传的故事哈，对，这时候保罗是在上告该撒的路上。原先他在耶路撒冷里面被人家诬告了，然后以至于被捆锁，然后下到监牢里面。啊，这件事情我们前面的讲到提到了啊，好几场了，都在这里。然后这个诬告以至于他下监牢里面被关押了2年多啊，经历了千夫长的审讯，经历了第一任巡抚的审讯丁，然后第二任巡抚菲斯都的审讯，然后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审讯，这时辰过了两。对，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保罗每一次被审讯的过程，他始终心系着就是为主做见证，就是巴望着听审讯的这些人的灵魂有机会能够认识那拿撒勒人耶稣，他为我们的人的罪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每一次问案，他就多讲一些，多讲一些，一直到亚基帕王的时候，他有机会把一个完整的福音 甚至劝勉人要透过信，以至于能够得救，能够完整的讲完了。我们看到他这2年啊，在监牢里面的生活，你不只是没有看到他被人家错误对待那种委屈。不只是没看到这个，你反而看到的是一个，在这2年多的时间，都是在为主做见证的心态啊。不管是怎样的处境，他都抓住那个处境为主来做见证。他真的是做到他教导的，像软弱的人，他就成为软弱的人啊；像刚强的人，他就成为那刚强的人。在不同的生命处境里面，他过着完全是按着主心意为中心的生活，他不是自哀、自怜、自叹都没有。我们看到的保罗就是没有违背那呼召他的意向，照着主耶稣曾经怎么跟他显现的。照着主耶稣为他来安排的意向，他就专心一意的朝着那个意向来行走。所以，即使被关押、被冤案，他至死不渝，倒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他要在外邦人面前来做见证，他在传道的过程要受各样的逼害，主耶稣要他对外邦人、对臣宰。甚至对君王来做见证，所以把保罗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他被关押、被捆锁，那都是传福音的机会。平常的时候很难得有这些大官愿意来听你的道，然而当他被关押的时候，问案的那一些大官，他不得不听。所以保罗都抓住每一次这样的机会。都为了传福音给这世上的灵魂，无论你是市井小民，无论你是贵族君王，无论你是赞成的，态度很好，或者是反对的，保罗都愿意把十字架的救赎对他们传讲。这是我们过去讲道里面看到的保罗啊，他是这样在传道的。然后这2年。过去了，在第二任巡抚菲斯都面前，在亚基帕王面前，他做完整的见证了之后，亚基帕王跟菲斯都都有一个共识：如果不是保罗上告该杀的话，他没有理由继续被关押下去，应该把他放了。可是正是因为他上告该杀，这是他罗马公民权应有的权利，所以这里面。既然他选择上告该杀，那就把他送到该杀那里，感谢赞美主。所以从27章开始，正是他航海前往罗马的过程，而这过程里面是关押他的这些政府单位替他出船票钱，感谢主啊，神必预备。预备去哪里呢？因为主耶稣曾经讲的意象，对保罗的托付，他要因为传这个道给外邦人、臣宰、君王，他要受极大的苦楚。保罗他知道他要受其他的苦楚，而这一趟去罗马，正是要继续对臣宰做见证，正是有机会要对罗马皇帝来做见证。所以保罗抓住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正是他启程要前往罗马路途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了第一节，菲斯都既定规，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这我们是谁？当然有保罗了。我们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也在船上，所以这个时候他记录下来是。我们用这个口吻，他是整趟行程当中的目击见证者。 我们，那个我们呢，还不止保罗而已，还有其他的，这边有提到帖撒罗尼迦人亚里古达一起去。我不知道他们的船票钱是不是一样，也是罗马政府出的，可能不是哈，可能需要他们自己出钱，因为他们跟着保罗去嘛。而保罗呢，他是被关押状态。所以他是带着捆锁去的，所以他当然不是自己出船票钱了。其他的弟兄可能是船票钱，可是保罗应该是不用出船票钱的，要上告该杀，他有这个权利。好，所以保罗、路加还有其他的亚里古达，其他的人就一起坐船往意大利去了，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谁呀？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御营是什么地方啊？御营啊，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啊，保护他的，所以这御营。因为保罗要上告该杀的缘故，所以呢，负责押送保罗的变成是皇帝旁边的军人啊，所以要御营的尤留啊。这个百夫长呢，他就那这个军官呢，就负这个责任啊，带着兵也押送其他的囚犯要去罗马了，那包括了保罗，所以他们就上了船。第二节，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可能是一个地方哈，那个地方的船，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好。是往罗马那个方向哈，哎，所以他们就上了那一条船开行，所以这里面应该不是政府的专船哈，就是看到哪一边有船票，他们就往那个方向去，然后到中间还要换船哈，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这边就讲到亚里古达跟他们一起去了，第三节，第二日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哈，应该是巡抚跟亚基帕王交办的。就保罗应该不是个罪犯，可是呢，因为被诬告要上告该杀的缘故，所以现在只好去了，这是他的权利。所以呢，押送保罗的呢，那个百夫长就不把保罗当做罪犯一样。是很宽待他，因为他不是罪犯嘛。那既然不是罪犯的话，那保罗因为三次海外布道，所以不管走到哪一边，都有很多门徒们啊很关心保罗。所以到了西顿呢，哎，刚好保罗有朋友在那里，哎，就他们这一群同工们可能就一起去受他们照应，是招待去了。第四节，从那里又开船，因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哈。然后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这到底是哪个地方了？来看一下地图哈。居比路这个岛，就是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有经过的居比路这个岛哈。啊，巴拿巴就是那里人哈。对，所以从该萨利亚往西顿，然后西顿呢，然后就过了这个居比路，然后到了美拉，然后就到了土耳其南方这个也是今天的希腊的诸岛在这边哈，这边岛屿都是希腊的，今天的希腊的，然后呢，到了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就在这里，然后这边看到几个地名啊，刚才有读过去的加奥、高大、腓尼基、拉西亚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的背风岸啊，换句话说，就是行过这个背风岸这边，躲避这个很强烈的逆风哈，那没办法好好开嘛，所以就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回去看，就是保罗啊，这不是出去旅游哈。当时候的船不可能太大太重，都是帆船或者是划桨的这个是双动力的用人手划桨或者是凭着风。那现在 逆风呢，阴风不顺呢，所以它整个行程是非常不顺利的哈。对，又是在海上，你可以想一下，当时候那一种在海面上的辛苦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了吕加的美拉，刚才那个克里特岛上面哈，在那里第六节，百夫长遇见一个亚历山大的船，离山大另外一个地方应该是埃及那边一个地方，那边开过来的船，结果现在在这附近要往意大利去，所以换船啊，所以百夫长就命令了换船，他带着这些兵丁还有这群囚犯要去罗马嘛，所以就换船。第七节，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刚才提到了格里底，就克里特岛。格里底背风岸，从萨摩尼前面经过，然后沿岸行过，刚才提到了加奥在那里不远，又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到了近期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了。第十节，保罗劝什么？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迫害，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我们大家知道保罗，他忠心良善的侍奉，然后每到一个地方被神使用来传道。从他的书信你可以知道，他每天生活当中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第十节他劝众人的话，是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已啊？像是哈，文字上告诉你像是哈。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都要受伤损，大遭迫害，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看起来像他个人意见，其实不是。为什么说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他三次海外布道行程所理解的，保罗书信里面，他每天生活当中的，他现在会对众人劝说的话，应该不是他个人意见而已，而是他每天生活亲近神里面，他所得到的印象，我不敢说启示吧。不过，等一下，你看着保罗第一次，这边是第一次在船上对众人说话。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他再一次对众人说话，你慢慢可以看得到，神都对保罗说话。所以这是第一次，第一次讲众位，我看这次行船铺设了一个这一段路途非常的危险。我相信神也是这样感动着保罗啊，这一次很危险，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这一路走过来，提到了这一趟船呢，换船之前就阴风不顺对吧？换船之前，到换船之后还是被风拦阻，以至于他还必须航海的路线要在岛屿的背风岸来航海，那个岛刚才看到不太大的，风这样吹到背风岸，希望风小一点。好了，一下子出了那个岛的范围的时候，风又大了，怎么办？航海的时候风大是怎么一回事？浪肯定也大，对不对？所以保罗有这番体会，当然他对环境的处境，他有他的观察，他有他的感受。阴风不顺，顺被风拦阻，逼得这些帆船必须到背风岸去的时候，那中间的过程浪有多大了？我慢慢体会哈，你可以看到哈，不容易，对不对？要走神的道路容易吗？这一趟去。表面上，保罗为了上告该杀， 对啊，所以他渡到地中海的对面去啊，不是加利利海对面啊。可是跟主耶稣叫门徒渡到苦海的对面去是一样的道理。去干嘛？去传道，去做神的工，因为那一边有人挡着，等着被拯救。照理说，保罗这一趟去是神要他去的。被关押以后，主耶稣早就跟他讲了。对啊，他要受到很多的苦难，然后在外邦人、在臣宰、在君王面前为他做见证啊，是按着神的旨意而去啊。这一趟不是保罗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他上船之前，他被关了2年多啊，他经历各样人家不公平的对待啊，可是依然坚持去，他可以选择不去的。对啊，只要他不上告该杀，他可以不去的。然而，主的意向托付要对君王讲。如果君王信了的话，哇，那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呢？我相信保罗也会这样想，一定要抓紧机会去。然而，去就有拦阻。魔鬼撒旦难道不知道吗？皇帝信了以后会怎么样吗？难道他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啊。对啊，主耶稣啊，到格拉神三僧人那边要把一个，这是山中没有穿衣服，到处喊叫，到处闯荡，用石头砍自己，铁链脚镣都扣不住的那一个像发疯的人一样，事实上是被鬼附的。主耶稣过去格拉森那个地方，就是要救那个人啊。魔鬼撒旦知道耶稣的威力啊。要不要拦一下？要不要挡一下？就让他们在海上遇到风浪，是不是？拦阻他们去啊！同样的，保罗这一次去罗马，用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上告该杀，其实不是。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保罗已经想去罗马了。对啊，写了罗马书，在罗马书的背景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了。他以利里古啊，今天希腊半岛的西边的这一块地方，希腊半岛这里就是以利里古啊，他都跑遍了，再往西走就去到意大利了。所以他老早就想要去罗马那一边了，要去意大利，要去西班牙传福音去了，老早就想要去了。也是无奈，卡在耶路撒冷，卡在该撒利亚两。哎，感谢主啊，开路了，上到该撒开路去。魔鬼撒旦知不知道这趟去是传福音的，去开路去的？魔鬼撒旦都知道啊，所以呢，阴风不顺，所以呢，被风拦阻。这里面的属灵征战之大。所以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会不会祷告呢？在海浪里面飘荡的过程，阴风不顺，也就是浪非常大的过程，小小的一条帆船啊，虽然上面可以载上100多人，可是呢，面对整个大海，那算什么？颠啊，波啊，是不是？保罗不是渔夫啊，路加是医生啊。亚历古达，我就不知道他干嘛的。那童工啊，不是航海的，不是习惯航海的。他们为了传道的缘故，都要走这种道路啊。神要他去就去了，他自己去还去不了，上告该杀。神开路了，让他有机会在君王面前传道。我感谢这不止君王，这边提到了押送保罗的是谁啊？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叫做尤流，然后看起来他跟保罗关系还很好，到后来真的遇到船难的时候，他还要保护保罗呢，什么意思啊？保罗书信里面有提到，讲到现在的御林全军里面都有很多人归向主啊，什么时候开始传的？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在保罗不管是怎么的生命的时刻，他所面对的人跟他有所接触的人，都是他福音对象。所以这个时候他讲这句话：“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断，不但是货物和船都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他怎么知道会是这样？难道他会未卜先知吗？他祷告的。他在整个行船的过程、颠簸的过程、危险的过程，他已经体会到了，他肯定有跟父神祷告的，有跟主耶稣求告的，所以他有话。等一下后面就更明显了、更清楚了哈。对，好的，到11节了。哎，保罗这警告的话有没有用？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话，这再正常也不过了。你是谁呀、啊？顶多人家知道你是个囚犯，为什么被关押？因为你信拿撒勒耶稣，犹太人就恨你，然后他们大概就知道了。然后呢，你航海吗？你说出来的话，一个犯人说出来的话，人家会信吗？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这再正常也不过了。对呀、啊，毕竟你不是专业人士嘛。12节，且因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就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底格里的一个海口。啊，我看看地图上有没有看到腓尼基的？哦，这里面，克里特岛的最西边，开到这里吧，在这里我们看看那个时候情况怎么样啊？对，好，他们就开了，就去了。那我们从13节继续来思想到20节，13节读到20节，跟刚才一样起印的方式哈，13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隔离底行去。
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友拉哥罗。
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太阳和晨星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阿门。
所以13节到20节这一趟啊，他们原先要到那个海峡哈。腓尼基啊，然后高大就是克里特岛外面的一个小岛，克里特岛就是格里底岛啊。这个小岛高大，然后在那一边就遇到狂风大浪这种情况了哈。对，所以13节哈，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从此就顺利了。保罗刚才说：“哦，那可人员货物可能都要损失，命都可能不保这样子。”哎，结果没有这样啊，微微起了南风嘛。哎，他们就觉得走对路了，然后起了锚，就开始贴着隔离底去行。那没多久，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友拉格罗。刮这种风会有名字的，它告诉你什么？就是那一带地方，到这个季节，风就特别特别的大， 那个大到航海的人都惧怕，以至于这种风啊都有名字，台风嘛。我们前一阵子台风这样猛刮，从台湾经过，然后又一路进到了广东、福建，然后一路北上，到处都淹大水，然后一直到北京，一直到东北，同一个台风啊。可是叫台风是对啊，有用意的啊，就是那一种风叫台风，所以那风名叫做有拉格罗，在地中海里面，可能这个叫有拉格罗的那种刮这种风啊，是真的就是航海的人很怕的，所以刚好就遇到了这种风。15节，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啊。你无论是风帆，当然先风帆一定取下来，没办法，遇到这个狂风，你这个风帆碍事，你想要用人力划桨就控制不了，那没办法，你只能顺着风了。好啦，那勉强16节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个岛就是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小船，把小船拉上来，就有救生船，我们今天叫救生船嘛，小船拉上来，然后把它绑好了啊。而恐怕搁浅，落下吧，算了，又任船飘去了。再多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做得了了，那没办法了，只能任船飘去。第18节，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开始了，把货物抛在海里。第3天呢，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了。你没指望了嘛？你没有办法靠划桨、靠这些船上的器械能够好好航海了，要救命要紧了，那怎么办？对呀、啊，你避免船沉，只好把货物都抛了。货物抛了以后，怎么还怕船沉怎么办？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了，你等于没有办法自己搞定了，只能随波逐流了，没办法了。20节。太阳西沉，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呀、啊。为了传道，必须经历这样子啊！我相信这个是深深的让保罗、让路加、让这个亚里古达他们都体会到了，传道是要付代价的。你为了抢救人家的灵魂呐、啊！让他离开黑暗的权势，进入那光明的国度啊！你要付这个样的代价，甚至路加都这样写：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让一个那么灵性那么好的基督徒都觉得得救的指望绝了，你就知道当时狂风大浪大到哪一种程度啊！我们继续看下去，21节读到32节，还是跟刚才一样起因的方式。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侍奉，对不起，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14日夜间，船在雅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
就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浅，探得有9丈。
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阿门。
们，啊，我们看到保罗如何面对这场几乎要是全船沉没人员都死光光的大海难，几乎是这样，不过没有这样，他是怎么样一个处置的哈？我们来看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这边讲到。第14天了，夜间呢，海浪飘来飘去，第14天了，他们遇到这种大风浪啊，在船上已经第14天了，都在这种天气情况，对，大家吃不下东西啊，紧张的吃不下了，这样的动荡，这样的飘荡，终日多日没有吃什么，那保罗怎么办呢？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然后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底，免得这样的伤损破坏。”22节，话锋一转，现在我保罗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一个都不会失上，唯独失上这船。他有什么底气讲这个话？前面一段时间，他不是告诉大家吗？这些货物、船只，甚至他们的人命可能都不保啊！他告诉这些，所以告诫劝他们不要离开隔离底啊！为什么这时候他有底气了？你本来应该听我的，不要离开回来，免得遭受损坏破坏。可是现在我劝你放心，他哪来的底气讲这个？那弟兄姐妹，因为神跟他说话了，前面这样讲，他有祷告的。那个时候神还没有站在旁边对他明说啊，可是先让他有体会到前面有危险了，所以他这样想，不要离开格林迪。可是对这一次他更有底气了，我劝你啊，我现在还劝你放心啊，你们的性命一个都不会失上。唯独失上这只船，为什么他那么肯定呢？来了，23节，因为神说话了，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哦。主对保罗说话了，保罗使侍奉的神，他的使者说话了，而且说话的时候是站在我旁边说，真的是，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啊。主的使者就在保罗的旁边说的话，哦。当然，这是保罗他自己主观的经历啊，对啊，他自己的经历没什么好说好说歹的。不过记在圣经上面，我们基督徒相信真的是如此。你怎么知道真的是如此？因为后来事情都成就了，按着保罗所描述的成就，所以神是自证的，对。没有人可以证明神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人有那个资格证明。那神为了让他的子民真的认识他，真的相信他，神怎么做？自证。如何自证？神所说的话一定成就，而且成就给你看。用这种方式，他所说的话就是预言啊，他所说的话就是约啊。他所说过的话， 你经历了，成就了，你就知道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而且带着能力。神用这种方式来向世上的人见证，他是真的，他说的话一定准，他是守约，他说的话就会实现狮子爱，这是信实的。神是用这种方式来向世人来印证他自己啊，所以后来保罗真的他就经历到这边所讲的话了。啊，对，主的使者告诉保罗的话实现了。他告诉保罗什么？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好，我慢慢看啊，这分成两部分。第一个，保罗害不害怕？神不说废话的，保罗一定非常害怕。换成你，你怕不怕？浪那么大，刮了14天了，船就这样颠啊颠啊颠啊，颠到后来连这些船员都 hold 不住了，货物往外丢，器具往外丢，器具啊，维持那条船正常航行啊，都需要那些器具，结果丢掉了，说明什么事？这条船在极危险的状态。连这些职业的船员、船主都觉得极危险的状态，你害不害怕？神知道保罗害怕，所以第一句话，保罗不要害怕。基督徒害怕的时候，哼，你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你焦点没有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就害怕。对啊，西门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他跟主耶稣讲说。主啊，如果你愿意让我也在水面上走，耶稣说：“你来吧。”他真的就下到船外，在水面上走起来了。那为什么后来会船下去沉下去？因为他看风浪甚大了，看风浪甚大就害怕，害怕。那个时候西门害怕呢，他为什么会害怕？他看着风浪才害怕的。当他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害不害怕？他问耶稣啊，让他能也能够下到水，像耶稣一样在水面上走啊。耶稣说：“你来吧。”那时候他看谁啊？那时候他看着耶稣啊，看着耶稣就不害怕，看着风浪就害怕。你觉得保罗会是怎样的人？主的使者告诉我们了，保罗不要害怕。请问保罗有没有害怕？谁都会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人了。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也会害怕的，也会害怕。然而，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知道不能害怕。如何让他不要害怕？就是不要看环境，看耶稣。所以那个时候的保罗应该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抓着耶稣死命祷告，对不对？求耶稣拯救，求耶稣拯救这一条船的人呐、啊，要不然眼下就要船难了，怎么办？我相信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害怕之余，他应该有一些底气啊。有这么多服事的经验，他知道啊。他知道什么？今天神赐的意象一定会实现，今天神的托付一定会实现。前面被关押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了，他一定要去该撒面前做见证，有没有？我们前面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了嘛，要在该撒面前做见证嘛。所以他上告该撒，因为神说了他要去该撒面，那现在见到该撒了没？还没，还没。可是眼前的船难，或许在这边他有一些连结了。今天神要保罗做的工作没做完之前，他会让保罗去死啊。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今天神的托付在你的手上，在你的心里，有托付在，你就不会死，轮不到你啊。 还没轮到你，时候没到，美好仗还没打过呢，你想偷懒吗？对啊，对，我相信保罗在害怕之余，他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数算这些事，还没上告该杀呢，还没有跟该杀面前传道呢。主的托付就是要我在外邦人、在臣宰面前、在君王面前做见证，还没有呢。所以呢，他还有盼望，所以他还能够继续祷告下去，所以他还能够在船上颠来颠去的同时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对不对？即使这样，你有一个意象在前面，你会不会害怕？你总有看风浪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你总有颠着想要吐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眼下就要死了，你会不会害怕？我相信保罗跟大家一样都会害怕。所以正是这种的基督徒生活很写实的就是这样，环境会让你害怕，会让你动摇。可是另外一方面，神的呼召，他带着你，让你又恢复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就在这样一个属灵挣扎、属灵征战的过程里面。你如何在这种风浪的情况当中，能够依然的站立得住？你大部分时间害怕，可是你依然还是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你有意向，因为你心里持定那个意向，这太重要了。你抓住神给你应许，你抓住神给你托付，你抓住神的话，你知道神的心意一定会实现。今天神的心意如果临到你，一定会实现。神的心意临到以斯帖了，莫名其妙那么多美女，为什么轮到一个没父母亲都过世的这样一个小女子身上，就是她当皇后？对呀，她的堂哥莫迪改跟她讲得很清楚，焉知你今天得到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了这档事吗？眼看犹大族就要灭族了，你今天在皇宫里面享受你的荣华富贵吗？哪里知道啊？你得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了今天预备的吗？用一个皇后的身份来跟皇帝咬耳朵，免得通国灭亡，整个犹大族灭亡。对啊，有命定的。神的托付在那里啦，所以你不会死，一样的道理。所以保罗一个命定在那里，神命定他要去君王臣宰面前做见证，要去该杀面前来做证。这件事还没了呢，他死不了。环境很不顺利，眼看就要死了，可是神的呼召在那里，知道不会死，就是在这种纠结的情况之下。保罗这个时候体会到使者就在他旁边，夜里就在他旁边跟他说了这段话。保罗不要害怕啊！这个神的使者又在兼顾啦，兼顾那个呼召。他说什么？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那份托付还在，今天是主在你身上的旨意还在，所以你这个时候不会死，你放心。不止，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了你，赐给你了。啊，是不是保罗现在发达起来了？这些同船的人他都买下来，成为他的职工，是不是？他开公司当 CEO 了。当大老板了啊！对，这些都他职工赐给你了，是不是啊？当然不是，保罗从来没有要当 CEO 哈。对啊，当大老板，他就是按着主的意思传道。所以这里主透过使者跟保罗说什么？与你同船的神都要赐给你，是啥意思？保罗是传道的，保罗是个牧羊人。这一群同船的都是保罗的羊，都会因为保罗的缘故，他们都会信主。神把这个同船的人都赐给你了， 所以为了他们信主的缘故，都交给保罗了，所以这一群人不会死。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25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放心什么？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就是神的话的威力。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到有权柄的原因，因为神的意思有讲述出来。神的意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本身就是权柄。今天你把神的话解释清楚了，让老百姓听到，那就是权柄。啊，保罗现在有主亲自对他说的话，所以他里面的底气是什么？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不是大话。对于被神使用来传道的人来说，这句不是大话。你必须要这样讲，你必须告诉你周遭的人这样的话：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为什么？那是他们。要经历神的能力的管道。今天如果没有讲出来，他不知道。你没有告诉人家神说了这件事情要怎样成就，他们就不知道神真的会怎样成就。等到就算是事情这样成就的时候，经历这样成就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觉得是 lucky，他觉得是幸运，他觉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为什么？因为你体会到神跟你说这样清楚的话，你没有讲出去，你没有讲出去。你如果对神的经历就在于，哦，神祝福我不死，神让我困难得到解决，哦，好棒，好棒哦，哦，我祷告神就听我，完蛋。听你这样讲，所谓的见证的，他听到什么？他听到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可是他会归荣耀给神吗？你归荣耀给神，因为你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他觉得是什么？lucky，他觉得是幸运。你不过是基督徒讲一些他们觉得幸运的话，他们见不到神真正的作为，因为你没讲。所以讲见证，讲见证有规矩的，不是讲一个奇妙的经历完事了，拜拜。阿门，不是的，讲见证讲什么的见证？神的话的见证。正是因为神曾经的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对我说的这一句话的缘故，我真的照着做了，我真的经历神的大能了。这一句话真是大能。你把人家一五一十的神所说的话告诉人了，等到事情成就，人回过头来看，才会把荣耀归给神，不是吗？因为他们看到了神说的这样说的话，后来真的是这样成就。所以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众位，你们可以放心啊，你们的性命一个都不会失落啊。为什么？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而且跟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就是这个话，他怎样跟我说的，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保罗在宣告什么事？有一天我会站在该撒面前，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然后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性命丢失。为什么？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拣选来赐给我的，跟着我来信耶稣的，讲出来，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讲出来。神他怎样对保罗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讲出来。神到底对你说过什么话？在圣经里哪一章哪一节？讲出来，听的人才能够归荣耀给神。好，继续讲下去了。保罗说：“ 第六节，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船岛上，撞在一个岛上。27节，到了第十四天夜间，好，那讲完了哈。所以27节哈，就当时候具体的情况啊，到了第十天之后，船怎样在亚低亚海飘来飘去？对，哎。到了半夜，水手就以为哦，靠近岸边了，靠近岸有旱地了哈，要得救了哈，哎，就来看看深浅。啊，现在船到底离这个土地、离岸上到底有多远的，它有个概念嘛，所以就测水的深浅。哦，一开始测个12丈，往前行要浅一点，9丈。哎呦，越靠陆地越来越近了。29节，恐怕撞在石头上。所以先停船，抛了4个锚下去，停在那里，盼望天亮。就在这个时候，30节，水手啊，里面有几个想要逃出去了，所以呢，先把那个救生船小船就放在海里面，假装船头抛锚，因为抛锚的动作跟放小船的动作很类似啊，就假装要抛锚啊，船头要抛锚。结果保罗这个时候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为什么？哎，他们有小船先溜了，怎么样啊？可是保罗跟他们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哎，刚才不是讲了吗？性命一个也不会失散啊。唯独失上这条船而已啊！啊，为什么这个是说这个你们必不能得救？如果这人不在船上啊，因为有前提的，那个前提是什么？神所说的话你要遵守，你就照着去做，有这个前提啊！你信不信？你信的话，你自然能照神的话做；你信不信神说的话？神说什么？保罗，你一定会站在该撒面前，而且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所以一个性命都不会丢失。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他必须要在同船呐、啊。如果他下了船，到另外一条小船上面怎么办？他就不同船了。你顺不顺服？同船的人，得救的人必须是同船的人。结果这一些人要跳船了，要到另外一条小船上面了，他不等在船上了，怎么办？你不顺服神，你不顺服神的带领，你们必不能得救，没有那个信在里头啊！所以现在是个考验了，对啊，保罗没有那个权柄禁止他们，对啊，跳上救生艇。有一个人有权柄，32节。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这太严重了！你们这几人只顾自己啊，小船在那里啊，放下去，你自己跳上去溜走了，其他人呢？不行，把小船砍掉啊，小船的绳子砍掉，由他飘去。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对，我们接下来哈，来讲快一点，33节一直到44节，我们跟刚才一样起因的方式。33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妄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了。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
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还蛮大的船。
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的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驮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浅，船头浇筑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丁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赴水逃脱的，脱逃的。
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兵丁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就都得了救，上了岸。阿门。
Amen。所以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吃饭。吃饭已经14个昼夜没吃东西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劝他们吃饭，然后讲清楚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情，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保罗有这样底气，因为主的使者向他说话了，这同船的人都要赐给保罗啊，所以他们不会死。所以保罗这个时候用吃饭这件事情，那一方面也事实上14天没吃东西了。第二方面是什么？这个动作能够安定人心，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启示出来了，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刚才那些兵丁本来有人有水手想要溜啊，兵丁把这个小船砍断了。对啊，保罗警告之后，丁丁把那个缆绳给砍断，有信心的表现。对，然后这个时候，其他的人呢，200多个人呢，276个人，一起哄起来怎么办？很难压得住啊，怎么办？保罗这个时候，我劝你们吃东西，关乎你们性命的是信心呐、啊。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所以保罗自己开始了。说完这话，就拿着饼，当着众人面前就谢饭祷告，祝了谢神，掰开来吃。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属灵领袖的气质就出来了，带头吃，信心的表现。所以呢，36节，于是他们都放下了心，就吃。整条船276个人吃，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要叫船轻一点。到天亮的时候，哎，有一个海湾，就是有岸可以靠了哈。那现在如何上岸呢？中间有个插曲哈，那边水流太强了，结果船搁了浅，船头在那里不动，船尾就一直拍动，一直拍动，甚至烂掉，船尾被浪的猛力拍坏了，怎么办？没有船了，船坏掉怎么办？结果那个兵丁想要囚犯杀，怕他们跑了。对啊，这个兵丁的责任在那里啊。可是呢，感谢主，百夫长他要救保罗，就不准。然后呢，好巧不巧哈，兵丁想要把囚犯杀了，是一个不信的表现，不信刚才保罗所启示的那段话的表现。哎，可是呢，百夫长拦阻住了，感谢主。整个船的人就一起经历神的拯救，会游泳的先跳下水上岸去，不会游泳的慢慢抓住一些碎板子浮在水面上，慢慢都这样众人都上了岸，得了救，感谢赞美主。神所说的话，只要你人信，只要你顺服，神怎么说话？事情就会怎么样成就？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透过你忠心的仆人保罗，他的生命事迹，他怎样在危难当中，就按着你所赐给他的意向，按着你的呼召，寻求你，成为他信心的底气。当你说话的时候，就成为他的指引，甚至你在这里，你将整条船的人都赐给保罗，让保罗能够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救。 在这里面，主看到你的仆人，就是将他自己的信心深深扎在你所说的话上面，在你所说的话上面，怎么样说事情就会怎样成就，成为保罗接下来他在船难当中引导着这一些神的百姓。要怎么样处置，怎么样子来办事情的依据？主，我们看见你的见证，我们看见你大能奇妙的作为，正是通你所示的应许，你所示的意象，还有你当时所说的话，成就了这样一个美好伟大的见证。主，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照像保罗这个样子，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在你的话语，在你的呼召上面，我们定睛，求主你将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众儿女，抓住你的话往前行，目的就是成为你的见证，你的大能将因此而施展开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文。